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来上法华玄义，请各位翻开法华玄义西经437页。我们对于本门十庙跟基门十庙都已经上完了，那今天要进入那个莲花，就是它整个解释名的话，释名啊，它分为妙法莲花经，对不对？那个在顺序有前面的略解跟详解，略解的时候先解莲花，然后解法，对不对？再解经。那现在是详解，详解的时候它是先解法，先解法，然后就是有佛法、众生法、心法，之后再解妙。妙有下有30妙，有基门十妙、本门十妙跟观心十妙。那我们在这个庙的地方呢，讲了好久的时间，尤其前面的4个庙是自行的，讲了特别久。然后第5个庙呢是三法庙，就比较快了。从后面呢，最后5个庙将来速度更快，中间比较慢的是只有眷属庙，啊，因为眷属庙会涉及后面的神通啊、功德利益是有几个庙会开出来，所以那个地方又有停一下，比较慢。那之后呢？现在进入了，它是法之后讲妙，妙30妙，接下来就是妙法莲花的妙跟法都在这莲花。莲花呢是今天的重点，今天要讲的莲花。那莲花讲完了之后，它就讲经，经讲完了以后，就是整个解释的明体中用教的明总算就结束了，后面就剩下4个体中用教。那速度当然非常快，完全会在我们的预期之内啊，可以结束，这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儿啊，就是我们的速度都有在预期内，可以如期完工。好，那今天请看到437页就进入了莲花，四名的莲花。莲花呢，437有个科文，请各位看到有正解。正解下分2组，第一个是别名，就是妙法莲花。那莲花呢，下分为几种呢？莲花啊，下分为4：定法譬、引就释、出经论、正解释。正解释又分为少分、多分的解释。多分里面再分为总譬跟别譬。那一样下分为基门跟本门。基门一。也是十妙，就是净智行为三法妙、感应神通说法妙、眷属功德利益妙一样。那本门下面一向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之后再做了一个结语，这就是莲花的法譬。那莲花的法譬呢，就是莲花之法名跟譬名，所以它叫做法譬，就是法名跟譬名。这个待会你们就会看到在438页会有写到。好，那我们开始进入文字的部分。你们前面上了熟啦，所以现在上这个它的架构都是一样。这个当时有一个特点，它的文章啊，它的架构从前到后都是一致的。你看它同摩诃止观，它从前到都一样，它是用同一组架构在解释，所以读其他的文字你会很轻松愉快。忽然出现不是它的东西，你也会马上发现。来开始哈，请看437页第一行。莲花之法譬，四莲花者为四义：一定法譬，二引就释，三出经论，四正解释。一定法譬，定法譬者下分为2者，第一个就是莲花它的用处，第二个莲花到底是指什么？你既然取它来用，那它到底应该举的层次到多高？好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全实难显戒欲莲花譬如妙法，它主要是要譬前面的妙法，所以妙法莲花经它是要譬妙法。好，又七欲文多，七欲是指哪个部分？法华经里面不是有几个故事吗？那他把那个故事啊合起来。合起来说，它有7个故事。可是记得我们在法华前面的时候就讲说，法华里面的譬喻从头看到尾没有提出哪个譬喻是莲花。你有药草，你有火盏，你有长者穷子，你有宝珠，是不是？哪一个譬喻是莲花？没有哈。后来就告诉你说，莲花是要譬整体，不是在譬哪个喻，记得吧？我们在法华玄义开头的时候就有介绍过啦，他在。 五重共解的、啊、七番别说啊，五重共解那地方啊，记得没有？然后现在是五重别说嘛，好、哦。其余文多，故以辟标题。又解云：莲花非辟，当体得名。类如杰出万物无名，圣人观礼准则作名。如诸罗饮食，纺织结网。鹏飞独运，一而造车。浮戳泛流而立舟，鸟讥成文而写字，皆法理而治世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在刚开始啊，杰出就是大万物一切刚开始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每个东西都没有名称，每一法都没有名，那就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啊，他就观察这些运作的，他是怎么样在操作，观这个理在。他这个理不是法理，就是观这些万物之理啊。那依这个准则呢，来给他们命名，就是他们大概是主要的功用在哪里，主要的形态、主要的目标、主要的呈现，反正取其一个面相，然后为他安一个名。所以底下就举了几个例子。那他除了为他们安民以外，接下来就是日常生活，这些人我们人在过日子，那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呢。也就模仿这一些万物啊，或这些众生、昆虫啊，或者他们的自然形态，而去做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会用到的。所以就在博物志，就是四千里面有把它查出来是博物志，就是有伏羲造八卦，神农造五谷，或狄造车造舟，意思就是说，像这些人，他们看到了。浮戳他在泛流，而他就把他造了一个船。那为父造旧橱，可以帮我们装，还有打碎米粒。那蚩尤造冰，蚩尤是火帝的时候的臣草。那其他几个待会念的，有的就是皇帝时候的臣，那我们就不要解释了哈。那皇帝呢，就造冠冕；龙臣造历法，就观这个世间的日月星辰，造历法。岐伯造衣，郑守造树，蒿陶造玉，高陶造玉，启仲造车就造车，伯益造井挖井，蒙恬造笔，蔡伦造纸，就是你看看刚才是不是有益字造车呀、啊？然后鹏飞独运那一些的，然后乃至于写成文写字。都是他易碎这里面呢，他把说我们呐、啊，都透过其他的东西来理解一件事情，所以就是一阶效法，效法这个世间的理，效法一个理，而后去操作一个事而治事，皆法理而治事。这个法是指效法，就是指效法。会写哈、哦，动词是动词。好，那现在呢，第二个。故事就是莲花到底是指什么程度？它的譬喻，既然用它做譬喻，那它的层次要放在哪个是什么样的层次呢？今莲花之称非是假喻，那它是指乃是莲法华法门，法华法门清净因果微妙，名词法门为莲花，就是命名它为莲花。即是法华三昧当体之名，非譬喻也。就是说我用莲花啊，就可以表达了法华三昧啊，你就可以马上理解了。于今多智市民啊，此经无解，即是闻其文未度，或是其文未度。他说，其他经典一般在经文里面都会自己解释自己的经名是什么因数，而后有这个名的。可是这一本经，这一部《法华经》呢，在经文里面没有看到它为什么立安名为《妙法莲华经》。然后你他就猜啦，或许会不会是这个文并没有流传下来呀、啊？好，并没有流传下来。而且他说以上这两个啊。解释，而此两事皆是道理，金融二义啊，就比这两个呢，都有点示出他所要依循的。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用的话，你必须把两者的喻呢都取起来，就是你要知道借莲花譬于妙法，而这个譬是又不是只是一个假喻，是一个法华法门，就这样子，OK 吗？438页，那它就有一组问答，就它这个定譬的时候啊，要定把它定义下来的时候，它有一组问答，就是说，那你。他问什么？他说：“莲花定是法华三昧之莲花，定是花草之莲花。”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莲花呢，你前面说它是法华三昧哦，那既然这样，它到底一定是法华三昧，还是一定是花草的莲花？再问一次，确定哦。他前面是第一个是莲花是来譬妙法，第二个他告诉你他成就是法华三昧，那你又说他是譬妙法，又说他是法华三昧，他在跟你确认，那到底他是法莲花还是草莲花？好，他就回答他说，答定是法莲花，一定，他说定是法莲花，可是法莲花难解，故草花为喻。所以他前面说他是来批妙法的，啊，所以他的认知告诉你，我虽然是批妙法的哦，可是我还是用草花为喻。但是为什么？可是他经文没讲，他当时前面跟你讲了。好，那底下继续往下念，法莲花难解，故草花为喻，立根即明解理，不假譬喻，但作法华之解。中下未悟虚譬，乃知以寂解之莲花，喻难解之莲花，故有三周说法，斗上中下根。曰上根是法名，曰中下是譬名，三根合论双标法譬。如此解者，与谁为真也？今且依法譬为是也。他说。是法莲花，但是呢，因为下根的人或中下根的人，他没有开悟，尚未理解法，尚未解所谓的法是什么意思，未明法相啊。这时候呢，你必须要以一个譬喻啊，帮助他，他需要譬喻才能够理解。所以我们就用容易理解的莲花啊，来譬喻难解的法华。那因此就会有所谓的三周说法，也就像莲花有所谓的将开、盛开、将落嘛，好，也就会有这样的三周。那三周说嘛，三周说法是在基门，第一周是法说周，自己写哦，不用我写板书，你们才写好不好？基门有三周说法，第一周是法说周，是斗上根者；第二周是譬说周。譬喻的譬，譬说周，第三周是因缘周，所以它有三周说法，就是在基门里面有法说周、譬说周、因缘周。如果您不清楚，你可以参考科文的第三页啊，就是法华文句的科文。好了吗？写好了哈。OK，法说周、譬说周、因缘周，然后依上中下根对应。上根来说的话是法名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法说，它直接可以理解法。那中根的话，你就必须给予譬喻；下根你还要给予种种的拳脚善缘应激说法，这就是越开越多的缘。这一段没问题了吧？哈，都写好了。所以它这边有一个字，就是上根是法名，中下根是譬名。所以对上根的人来说，他看到莲花就看到法华。就是法之法花，好，法莲花。可是中下根对他来看，对他来讲，这就只是一个譬喻，这样 OK 了吗？好，这是大家看到。再来是引咎事，第二个就是以前的，在他那个年代之前的，那还有他同年代的，有什么样的解释呢？已经当时存在的说法。好。438页第七行二引咎事二引咎解瑞师序云：为夫名驱魔罗，将落名迦摩罗，处中甚时名分陀利。这是指莲花的三个时间，在外文里面呢、啊，他们会把这三个时间给安不同的名， 就是还没有开花苞含苞之时，称为驱魔萝。花开完的开始落，一叶叶凋的时候呢，正开始掉的时候，起名为迦摩罗。全开盛时呢，大概只有一天两天吧。开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芬陀利。莲花开的时间很短，莲花开没几天，然后你就会看它开到最盛的时候，那一天傍晚合的时候就不会全闭，会有点松松的了。对，然后在隔天开的时候，它就会超过水平面，就会尾巴那几叶就开始往下垂，然后风一来就会一叶一叶一半一半的花瓣开始掉了。它开的时间很短，它前面几天刚开的时候，它含苞嘛，那时候它如果开完以后，它会稍微合起来之后比较密，然后到后来之后，它基本上是开在那边。那个睡莲是它会合，对不对？那莲花基本上它只有一点点收。它就是收一点点，它不会像睡莲收得密密的，它是收一点点，但它不会没收，它会收一点点。然后等到它第三天以后，第二天还好好的，还是一个碗状，第三天的时候它就会变得有点平的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那天傍晚过完以后，你就看到它那个尾巴的最靠近地头的那个啊，如果风大，偶尔就会飘掉一叶两叶，那就属于浆落了，就是浆摩罗了。好，第十行，远诗云：“芬陀利伽是莲花开育，兰体竹石阡，鸣蛇鸣水色变，故有山名。”说他意思就是他在讲芬陀利伽是指莲花开吼。那他这里面告也跟你提到一样的，就是跟瑞远诗跟瑞诗都是讲一样，就是体竹石阡，它的这个呢会随着时间变化，因此他们就安了不同的名。11行大经意云：人中莲花，芬陀利花，二名并体者，应是有通别之意。今取莲花是通芬陀利是别，为什么？因为莲花是一个通称，你不论它任何时候你讲莲花，人家都知道你在讲什么。然后，但是你讲芬陀利，就会觉得说它只是指它盛开的时候，所以有所谓的通别。道朗云。鲜白色，或翻为赤色，或翻为醉香，如此皆是开胜之意呀、啊。举芬陀利则兼之矣。他说，那个我们在法华开头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有讲曼陀罗花、芬陀利花？记不记得摩诃曼陀罗，然后曼珠沙、摩诃曼珠沙，记得吗？那个摩诃就是说大而已。那有人就会说曼陀罗啊，摩诃曼陀罗啊，然后芬陀利啊，然后这一些是指不同的色。可是如果仔细去看以后，你仔细去查比较多的书，一般都会讲颜色啦，在比较后期。那如果回头去看比较多早期的，或者是那一些从西域来的僧侣，他们有偶尔会提到，那好像有的就不见得都是指颜色，有的会指像他这边讲的，就是有的是指它的香气，或者指它最美的花，就是它不见得是指大红花或大白花或者红花白花，会指非常美丽的花，然后是盛开的花。这样我们就比较可以理解为什么说，诶，为什么只有红花白花，就会觉得，诶，好像为什么只有红花白花嘛？因为你看那两种，对不对？就是红花白花、大红花、大白花。如果依颜色来说的话。可是，如果你回头去看看比较多西域来，就是在南北朝还有东晋末那些南北朝，就是南北朝的时候最多，他们的著述里面就会觉得好像他们指的不是这样，而是指它的香气非常的清雅，或者是指它的花开非常的盛，会看到这样的一种含义在里头。好，但它不是在解释《法华经》，所以也没办法说直接说它就是在指《法华》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好，因为他们有的在介绍的是在讲一些，在比方说你得到禅定啦，天人会散花，或者你看到佛经里面有某些意蕴之相嘛，那他在讲的是那一些，你没办法直接说他就是指法华前面举的那个花，我们不太好意思在讲课的时候把它直接说它就是它，但是可以给你一个概念。好。 底下14行、15行是一组问答，问说啊，那范本当中有举别，就是一不同的时间花的姿态，有给予不同的名称。此方用通，那我可是我们汉地呢，则是用一个通名莲花就全包了，为什么呢？回答：外国有30名，此方则无，但举通名通字鉴别。所以，因为外国有30名，可是我们这边没有，那我们就举一个通名啊，那通名不就全包了吗？好，那通自然就可以把别都给含摄到里面去啦。好，那底下再举一个那个，就是莲花的几个譬喻，有没有其他人有对莲花有指，有说什么样的说法呢？底下有说了好多种，他是说他有说16个，那仔细一看，你看到26行有没有看到？他说：“文缺一辟，此时辟呀，只是金家辟，行庙中之偏也。”找到了吗？所以你往前看，实际上只看到9个，所以就觉得少掉一个。这些都是当时金家，就是金，就是现在啊，大部分的人在对于莲花的解释。那这几个他把它归类，1到9呢，是主要是谈行的。就是你依什么行，你会得什么果，或你依什么行，然后看到什么，比较是属于行庙当中的。那11到16呢，比较是在讲佛陀的说法的，不论你是说法的对象、说法的安排或说法的内容，就是把它归在于说法里面的。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来往下看它的文字，请各位看到438页的第16行。他解莲花有16意。第一，莲花从缘生，譬喻佛性从缘起。二，莲花能生梵王，譬从缘生佛。三，莲花必生在淤泥，譬节起生始。四，莲花是瑞，见者欢喜，譬见者成佛。五，莲花从为支柱，譬一理一念皆得作佛。六，莲花必具，譬因果亦具。七，花必莲，譬因必作佛。八，莲花譬引入莲花世界。九，莲花是佛所见，譬众圣脱身。文缺一辟，此时辟只是金家辟，行庙中偏义而偏义就是指少分的意思而已，只提到一些而已啦，没有全提。啊，就是要讲庙啊，这个行庙，它只是它提的是10庙中的行庙，但也只有一部分，就是佛性从缘起，然后还有从缘生佛，必须要累积的。解自于生死，解起生死什么意思？解来自于生死，你必须透过对于这一些的生灭啊去观，好，就是莲花生在淤泥，解起这个起是指来自，好，来自。那莲花是瑞，就是代表说我们看到啊，见者成佛。如果你可以了解佛性，你可以了解法性，你自然成佛。再来是，你如果从为支柱，就是你做的一沙一堆，诶，记不记他说里面，你弄沙石堆做佛塔，亦会成佛；一合掌一座椅，必定成佛嘛，在里面都有提到。再来是因果律句，好像底下都会懂，都懂了吧？这好简单，这白话应该不用再解释了吧？有没有不清楚？1到9有没有哪一个不清楚譬喻的？没有，我们就过了，因为太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太单纯了。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一鞠躬一坐礼都会成佛啊。然后如果呢，您愿意诵读法华，您必定也会成佛啊。然后你呢，有任何的东西都必须从基础开始啊。好了，没有了吧？哈，好，再来呢，第11到16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譬喻。11，莲花生淤泥，淤泥不染；譬一在山中，山不染一。12，莲花30意，譬开山只是一。439页第1行第13个譬喻：莲花有开有合，譬 队员有隐有显。14，莲花与珠花最胜，辟诸说中第一。15，莲开实显，辟巧说离显。16，莲花有30亿，辟全食40。此六辟只是经家说法妙中之片义耳。好，这六个譬喻主要是针对都谈到说法的，还有说法的内容，他把它归类在一起，就是莲花生淤泥，淤泥不染，就是说你在把这个一佛圣啊隐辟在当中，可是呢，这个三者却又不会去影响你对一佛圣的。就你开方便，但这个方便却不会成为你将来误入一直说的牵挂。那另外有一个，在之前我们在，我一下想不起来，我讲内容好了，我忘了他在第几妙，就是开三这一在三三在一的时候，他指的说藏通别语，藏通别皆含有缘意，记不记得？记得哈，他说藏通别皆有缘意。然后呢？所以一在三，就是缘在藏通别里面可看。所以今天三可以开为开路，三可以开至缘。那可是藏通别带方便，却不影响你最后误入的缘。所以它这个三呢，你要这样子解，藏通别在《法华玄义》是看得到的，就是三是藏通别，然后那个一是缘，这样的说法在前头看过。好，再来，他那个谈到说对缘有隐有显，意思就很类似他在前头提到声闻听法，还有像法华文句也有提到，就是有一些声闻，他现在是现声闻，但他的内在是菩萨，对不对？然后另外一部分是现在是你看起来都在对所谓的顿根众生说，但是有很多立根众生隐在其中，像那个三藏识。记得吗？不记得。法华文句在方便品的地方有提到，莲花再来是莲花与珠花最胜，就要辟法华的法华是为诸佛诸说的第一。再来是花开实显，就是巧说的话呢，离显。好，再来莲花有30亿，所以呢，佛不论在说法的时候啊，全时都是事实的。所以他必须要有不同时说不同的内容，不同的对象。像他第13个就是不同的对象，你也必须对他说法要有隐有显。然后再来就是对象当中，你现在看下去的对象，对象自己也是有隐有显。这个从很多面向可以来解释。所以玄义要看之前，如果先看的文句，可能比较对大家来讲都比较轻松啦。但是你们看书都比较慢吼，都一定要看到这一段懂才会往下。那我以前的习惯就是，我把它都当成，就是一直往下看下去，然后把不懂的地方旁边那个字条先把它不懂，大概不懂的地方稍微记一下那个页码行次，然后一直看下去的时候，也许忽然就通了前面哪一个，就因为你行次页码稍微写一下嘛，底下再提几个字，就帮助自己记得那什么什么问题。然后不断的往下看，以后后面有时候会看到前面的答案，然后就顺便把那答案就回头去那里，就把它写下来，参考第几页。所以我喜欢的方式，我比较喜欢就是原文原点去用原解，不是我来解。你没有发现我一直比较喜欢就是所谓的四法住法位，就是这本经天台自己智者大师要说什么，我不太喜欢去参考其他人怎么看智者大师。我喜欢智者大师说什么，你就直接告诉我他说什么就好，甚至用他自己的其他书来解他自己，这样比较一致性，而且对他的脉络比较好掌握。因为如果你们在看玄义不是很明白，像这个地方他在解莲花，这个地方倒是可以去看文句，文句就写得很比较清楚，就是他的开山显义以及三周说法那些地方，他前面有讲得很清楚，尤其在那个续品也讲得不少，在续品的地方也有讲不少。好，我们再往下了哈。439页第6行，如光载云，于花花果不具，于今。辟于今，偏明因果。 他说，其他的花呢，大部分花果不具，那就像是其他的经典都偏明因果。那这个里，此莲花花果必具，譬此经双变因果。他说，其他的经是这样，那可是莲花呢？这个花，它是花跟果，它花开的花果花在准备熟，果子也准备开始成熟。花开的时候，莲也熟了，那花落，莲也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同时的是同时并具的，所以他就是说这本经是双变因果，弟子门明因，师门明果，故借莲花为喻。那其他的经典则就不是啦，他有时候有的讲偏在于因，有的偏在于果，不一定的。这个在前头就介绍过啦，还有那个。法华文句，它有告诉你，那个有些是有花无果，有些是有果无花，有些是空狂花，有没有印象？有哈，然后玄义也有介绍到啊，这必须得说你们前头读了，都还记得吧？法华玄义越读到后头，就会听到我一直问。那如果你们以后都知道都记得，那我就不要一直问，因为他这都在前头就介绍完了。前头，看你们的反应到底有没有印象？有哦，有那就好。好，再来是，还有对，像那个刚刚就现在帮你们翻书，像翻到那个见的话呢，就是见者成佛，它里面还有分见，有分上中下根啊，在前头那个五重共解的地五反五重共解的地方，它也有介绍。这些部分，所以您如果真的不清楚，您因为前面那个1到7章啊，文字不多，可是有它的主要的概念。您回头方便的话，就是把它那个用翻的很快的翻一下，希望能够提起一些印象。因为从莲花之后再来就进入体中庸教，也是常常会回到前头的概念。所以如果你1到7章已经真的忘了，那不是很多，大概只有30、40页，不是很多。那一因为1到7章都很小章，都是超级小章的，就是上册不就是那种小章节，所以您就很快的帮稍微自己翻一下，回想一下，要不然常常这样停下来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，就会讲课觉得好像有点中气不到。好，智者评呢、啊，就是他举完这些旧解啦，举了20、30个了哈，光那个一句一句的就16个，再来像光仔的、啊，还有像瑞师、远师的、道郎的，还有其他引一些经以及其他的问答，总共20、30个。那对于这一些智者大师录了一个语音评论，今为此解语略而异篇。好，他说这些呢都说得太简单了，意思呢自然就会。没办法全显，会有偏颇在某处。若从机门来说的话，师弟是各有因果，就是师父跟徒弟是各有因果。文云：我尽行诸佛所有道法，道场得成果。这个就是指师的因果啊，他已经进行了嘛，都做完了，而且道场得成果，所以这是指师父啦。那会三归一，就是弟子的因。所以为弟子受记呀、啊，得记作佛即是弟子果。那如果从本门云的话呢？本门云：我本行菩萨道时，这是代表师父以前的。那是我得佛以来甚大久远，是师的果，师的因跟师的果。行菩萨道到他成佛，所以他的因跟果都出现了。老师父的因跟果，就是老师的师因果。那再来，我习教其。出发心就是指弟子，他教谁？他过去曾经教这个人，说这是弟子跟他结的因，是弟子因。今皆住不退，这个人现在已经可以住不退，悉当成佛，未来会成佛，所以这是弟子的果，现在的果跟未来的果，看到了吗？哈，所以他是现在，这是智者大师的品。所以他说这个是这个因跟果啊。不是像光仔说的，只有弟子明因，师门明果。第7阳是不是这样子讲？弟子是因，师是果。事实上，如果从智子大师的评论来说，智子大师不论您在本门和机门，您都可以看到有所谓的师的因果、弟子的因果，OK 吗？好，这是他的评论。 好，14行，那笔意略偏，记者大师继续往下说。那他前面举的这些意事啊，二三十个都是略偏，所以不用啊，且铸成其语啊。第一个，如是为设法不当花之语莲，而曰为论花论莲。今实相之理，不当本基因果，而曰理明于本基因果耳。第二个是又如是为不当开之与合，而曰为论开合。实相不当全实，而曰实相。论开全显实，发机显本耳。他说他们的意思都略偏啦，不用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可以帮他把这个话说得周延一点呢。像是为的设法呢，它并不是只有花和莲，可是呢，我们却可以从是为的设法的角度呢来论花，来论莲。那今天实相之理呢，并不是只有在本基的因果上而已，可是我们却可以约理来说明本基的因果。第二个，又如是为不当开之与合啊，可是可以用它来论开合啊。那实相呢，并不是像在我们在全实当中，不应该用不当全实而约实相，却可以说开权来显示出实相，发机显本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的角度啊，在讨论一件事情，你如果从某个角度去讨论，看起来就是顺理成章的。可是如果把它用错了，把它当成它，把 A 放在甲的角度，而用甲来讨论它的时候，这就变成是不恰当的。听懂吗？实相并没有全实，所以你不会用不用全实不会去用全实来说实相，可是你却可以用开权显实来彰显出实相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听有哦，听懂哈？好，第三个是《出经论》439页的19行。它莲花是分四个啦，第一个是定法批，第二个出就是第三个出经论啊。那出经论也很短，然后到最后呢，开始要解释的时候，少分喻也很少，多分喻就很多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目标如果可以上到少分喻结束，就刚刚好；多分喻就下一次再一鼓作气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目标大概到这边，因为你们很久都在10秒当中，今天忽然转过来，可能需要一点点转换的时间。好，是39页第19行出经论。三出经引经论者，法华论列有17名。法华论列17名：一、无量意；二、最胜；三、大方等事教菩萨法；五、诸佛所佛所护念；六、诸佛密藏；七、一切佛藏；八、一切佛密制；九、生一切佛；十、一切佛道场；11、一切佛所转法轮；12、一切佛坚固舍利；13、诸佛大巧方便；14、说一圣；15、第一译注；16、妙法莲花；17、法门摄无量明智俱生。频婆罗阿处婆，悉名余名悉不解释，为列17名呐、啊。他就说这里面把它列出有这17个。频婆罗阿处婆是大数啊，是大数。大家有记得哈、哦？阿处婆一般会如果用那个句式的话呢，阿处婆是一后面带19个零嘛。那频婆罗呢？频婆罗是一后面带17个零，就是用句式的解释的话，就是千万那由他叫做频婆，这是大智度论说的。可是千万那由他叫频婆的时候，这个频他这个算出来以后会算成是一的后面带19个零。你们有听懂我的意思在说什么吗？频婆罗是一后面17个嘛，好，然后他这个地方是。阿处婆，阿处婆的话是一后面19个零， 然后在《大智度论》是把它写为千万那由他，叫做频婆，就跟阿处婆是一样，不是频婆罗，是频婆，有差一点点哦，不要弄错。所以它有无量无量的名字，后面有19个，都我们怎么念都可能一两堂课都还念不完它所有的名字。所以《法华论》以把这些法华的含义的名字啊，像那个。举个例子啊，像它这里面有这些名字啊，你在经典里面都会看到。比方说，叫菩萨法，佛所护念，妙法莲华经，是不是常常听到？它里面常常出现呐、啊。然后以此为诸佛之秘密藏啊，此无量意啊，大方就是它含的意思。但这些意思在其他大圣经典也常常看到，也会看到这些名字啦、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在440页的第11行。这个大树呢，我有把它放上网嘛，放在哪里？放在我们那个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图典的后面几页，像那本书的 PDF 有上网，所以如果大家不熟的话，你们可以参考那本书后面的大树那几页，里面有它怎么算出来的，全部都帮大家整理好了，很好玩哦。写书然后再把 PDF 丢上网，这样子让大家都可以自己下载。这样子弘佛法要流传才快啊，要不然你们每个人都去查这些数，我看光算出来也昏了。何况大数里面还有所谓的小数，还有它怎么样叫做中数，就是不同的方法的话，算出来同一个名字会是不同的答案。就是你是用级数方，还是你是用加零的方式，还是你是用背上去的？所以你同一个数，你当你。同一个字，同一个在古代的一个计数的字，你用大中小的方式去算，算出来的后面挂的零是差非常多个。知道哈，找到了哈，那我们就往下440页的第11行哦。次解莲花有二意：一出水意不可尽，出离小圣泥浊水故。复有意，莲花出泥水，欲住声闻录如来大众中坐，如诸菩萨坐莲花上，闻说无上智慧清净境界，证如来密藏故。二花开者，众生于大圣中心却落，不能生信故，开示如来净妙法身，令生信心。他说：“莲花有这2个意呀、啊，一个是出水，那出什么水呢？出小圣泥浊水。哇，糟糕，我们连那个生死水都还没出，我们连小圣泥浊水都还没去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铁石顽强的地心里面吗？我们连泥浊水都还没到。哎，那个他们不是在钻那个钻钻吗？然后我在想说。”他们是从上面的土一直钻到有水嘛？那我现在从下面回台上来啊，那我们不就上到那个什么还在生死里面打转的话，到小顺的泥浊水都还没到，就是人家讲的头给在那个土字里面，头给是不是在地底下最硬啊？然后也没肥料，也没有水，最贫瘠的那一个区块，台语讲头给，哎，宋先生这个怎么翻啊？头给。字土吗？就是那个泥字的字改成石字边吗？责任的责旁边再加一个右边，左边一个石，右边一个责任的责吗？砌哦，砌土，就是好像指那种都是沙砾没肥料的嘛，然后没很坚硬那对不对？嘿，然后我们是不是在它底下？你看到这里会觉得说，它连小圣都称为泥浊水，我们还要出那里？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？好、哦、可怕！所以我们要升起精进勇猛心。好，17行，经解论义，若言令众生见净妙法身者，此以妙音开发为莲花；若言入如来大众坐莲花上者，此以妙报国土为莲花也。何者？卢舍那佛处莲花藏海，供大菩萨皆非生死人。若声闻得入止于此，即妙报国土为莲花也。彼论妄精义，即是行妙未妙，行妙未两妙耳。 他说：“你从那个法华论来看的话呢，就会发现它里面提到的，就是现在我们在讨论的十妙里面的行妙跟位妙这两妙都有了。行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开发妙音，我们众生愿意修的话，妙音开发。那它之后呢，你可以得到位，位的话，就是你可以做到妙报国土。所以你提到了，它有所谓的行妙跟位妙。”那另外想着莲花藏海呢，那个地方原来的是大菩萨，所以如果声闻转过来，是不是代表他已经会了，而且被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就是提到了他的行也转了，他说他已经被接过来了。大经云：“怜悯为经智慧业，三昧为虚解脱夫。菩萨蜂王食甘露，我今敬礼佛莲花。”又呢，戒定慧陀罗尼为璎珞庄严菩萨，今解经当是菩萨揽四法成假名人，如风在花，复以前四法抓置之啊，如风拾花。就是他说戒定慧陀罗尼啊，这些就是你修的法门嘛。戒定慧陀罗尼是代表解脱之见这一些的啊。那你以它作为璎珞来庄严菩萨，所以菩萨的庄严不是光靠那一些，是靠他本身的所有的修行的资粮。那如果我们用这样来解这本经的话，就会知道说菩萨揽这个啊，戒定慧解脱陀罗尼啊，或者他揽种种的一切，那他都像是莲花啊，在红尘里面就是什么如入红尘呐、啊，然后用前面的这四法再来支，就像是风在吃花。以此为庄严，那个你在出假这样子好，来看这边，就是说菩萨呢，他降在红尘里面，他降下来红尘嘛，那来了红尘以后，他是菩萨，可是他假名为人，是不是假名为人？那假名为人呢，就像是菩萨在红尘里面，就像风在花里面，那在红尘里面做什么？他在里面修行，他在里面度众。所以他有时候有修假观，从空入假观，是不是也是入红尘再回来？那他回来这里面就是再用这四法来自知，就是来滋养他的福德庄严，就像是风在吃花。那他在吃花，所以他入了红尘里面，他并不是就成为花，他事实上在里面再去滋养他的法身道业，就是如风拾花。OK。有没有还不清楚的？都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往下，因为这一段蛮单纯的。我们往后，它后面的解释比较麻烦一点。我们往后好不好？都 OK，我们就往后，因为前面这部分真的非常白话，尤其到后头那个莲花，我看比较困扰。那个莲花它比较困难，所以我们之前有先预讲一次的嘛，像443之后，我们都有预讲过了。我们今天这部分会比较简单。441的部分呢是正解释。好，正释者若依大经行法因果为莲花，菩萨处上即是因花，礼佛莲花即是果花。若依法华论，以依报国土为莲花，复由菩萨修莲花行，报得莲花国土，当知依正因果皆是莲花之法，何须辟邪呢？那为什么要辟邪？因为呢，为顿根人不解法性莲花，故觉是花为辟，意因何妨啊？他说，但是因为世间人对于这些依报正报的因果啊，他不能够理解，都是属于莲花之法。如果他可以理解的话，自然就不需要这个譬喻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顿根的人不能够理解法性之莲花，所以必须要举世大家。常见的草花是花为辟呀、啊，那这样子来说的话，你为了度众，而后可以令其入第一义，自然是可以的。所以前头呢，在前面那个20几页到70页那个70来页那里边、啊，都已经有介绍了。然经文两处说：优昙薄花，持一现耳。此花若生，轮王应出。若说此经，即受佛记。法王王氏，此林瑞花是莲花，故以为喻。若从此意，即是戒喻，喻于妙法。复有少喻偏喻，如涅盘云云。 他说经文当中有两处都抽到优檀波花，都是一现的，这都是时间很短暂呐、啊。就说这种花如果出生的时候呢，转轮圣王就会出来。如果是说这一本经的话呢，那当然就是指说佛受记了，法王来旺世，就是法王王世，就是法王即将来说对世间人说法。那这种灵类的花就像是莲花一样，就是用它来做譬喻，说它时间很短，所以说佛难得子嘛。我们常说佛是男子啊，佛难得子。如果说从这个意思来说，也就是所谓的戒欲，欲于妙法也是让我们很难的。那这些欲呢，有所谓的少欲偏欲，就是你能不能周遍的把整个情况都说得清楚呢？那底下有少分欲，少分欲不多，直到442页的18行，只有几行，我们把它念过，念过之后时间也差不多。那如果不清楚，我们下周再把这里面的重点再会通一次，好不好？今天先跟大家带过，至少你有印象。少分欲，441页第11行，少分欲，一少分欲，但少欲，以月欲面，不得求其眉目；雪山旷象，不可觅其尾牙。今法华三昧，无以为喻，喻此莲花耳。他说啊，少欲就是你只能看一个概象啊，你要找细节啊，你实在是很难很难把每个地方眉眉嘎嘎都出来。浮花有多种，一如前说，唯此莲花花果俱多，可辟因含万行，果圆万德，故以为辟。又于花出辟九欲九法界，实如是因果。此花妙欲佛法界，实如因果啊。又以此花喻佛法界基本两门，基本两门各有三喻啊，各有三喻喻基者：一花生必有莲，而未莲而花，莲不可见。此譬曰实明权，意在于实，无能知者。文云：我意难可测，无能发问者。又云：随意所说，意趣难解。他说：“花要生，是因为为了要莲子的，就是为了要有莲。你今天为什么要有权说，是为了要彰显实？然后所以大家都以为花要开而已，为却忘了它里面是为了令莲子这个实相，而后令众生误入。好，第二个，花开莲现，须花来养莲，譬泉中有石而不能知。”今开权显实，亦须于权广释恒沙佛法，子谓诚实，使身是佛之见耳。他说花开莲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面呢、啊，我必须借由花的一个成长来滋养、滋长这个莲，所以我在权当中呢，事实上是为了令众生对实相开始升起。误入的本事，令他们扬起来这些本事啊，最后总算能够摄恒沙佛法，都是最后误入一时相，能够生是佛的知见。第三个，花落莲尘，欲废三显一，只有一佛圣为一佛圣，直至道场，菩萨有形见不了了，但如花开。诸佛以不行故，见则寥寥，譬如花落莲尘啊。此山呢，辟机门从出方便引入大圣儿啊。他这个里面有提到，像那个如果是下字，记得我们那个玄义的第7章79页哈、哦，下字不见佛性是声闻嘛，然后中字也是不见佛性，那都是玄觉。那上字是见不了了，就是到十住地的时候见不了了；上上字见了了，就是得证菩提的时候。那这三机门呢，都是从出方便开始，一路把它总算导进到了见了了，所以到后来中进圆满也。那再来是本门的，也有三辟，请各位看到442页第一行，花必有莲，就表示说你的机必有本，机含于本，意虽在本，可是佛的旨难知，佛的本意难知，迷了也不能了解。第二个，花开莲现，譬开机显本，意在于机，能令菩萨是佛方便。既是机已，还是于本，增道损身。就像一层一层的，我们之前在上一层、上一次、上 上面前面四次的课都在讲，就是你如何辨别本机的部分。第三个，花落连城，辟废机显本。祭祀本已不复迷机，但于法身修道圆满上帝也。此三辟辟本门，始从初开终至本地呀、啊。就你如果迷，既然知道本，你自然对于机就不复迷。总算知道本机是不可思议也。记不记得我们当时上两周在念这句话？好，这两个呢，不论是本门、机门合起来，总共有六辟，各有所拟呀、啊。初曰。从曰，就是佛界实如，师出九界实如，就是由实开出来一切的全。次曰，从开九界实如，显出佛界实如。第二个，从废九界实如，成佛界实如，就是它落了。此三辟得机门始终尽啊，落得此意，十二因缘师弟、三弟等自行为乃至功德利益眷属，都是用此辟可以去譬喻的。那第四个开始进入是本门，从曰本佛界实如，师出机中的佛界实如，就是曰本师机。第五个，从开机里面的佛界实如，显出本中的佛界实如，所以开机显本。再来第六个是从废机里面的佛界实如，显出本中的佛界实如，也就是废机成本。这里面就是本门的部分。这六个、这四、这三个呢？后面四到六这三个是始终圆满，都是开合具足，都在佛界实如里面做开合。但是呢，这不论是本门还是机门，都只是少分的用说出了莲花为譬而已。多分喻下周继续往下说啦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。